我是小红娘，你现在收听的是红娘瞎聊。
Hello， 恭喜恭喜，终于来到了第十集。那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前面有跟我们聊过天的，很会掰弯一女的九九。Hello， 九九。
嗨，红娘你好。
嗨，九九最近好吗？
不好啊，觉得好烦啊！到底疫情什么时候还要结束？被关在家里关好久。
对，因为九九在上海，
对的，
工作。那你们现在有怎么样吗？就不能出去？
其实还好啊，就是大家正常。可是这几天上海又有疫情嘛，所以现在，因为他们怎么讲，在大陆他都会一直扫码，就是你要进去那个办公楼之前，他都会看你有去过哪里，他会叫你出示手机，然后看你去过哪里，就比较烦一点。
哦，是哦。
对，
他要用什么定位？
就是因为他那个你手
去哪里都要扫。
不是，就是你要进到那种，比方说你进到百货公司那种大的商场，他可能就会查你的手机，然后他那个手机会，因为他是跟那个电信公司有合作嘛，所以会有一个那个二维码，他会生成一个二维码。那假设你如果去过那些他们认定为是高危的地区的话，你的码就会变成红色的，他就会不让你进去。
好先进哦。
对，是，但也有点可怕，因为基本上他都知道你去过了哪里。
对啊，好赤裸。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远距离的恋爱。之所以要聊这题呢，是因为之前我前一阵子就有发了一个问答，然后请大家提供一点想法，就是瞎聊聊什么，然后就有人提到这一题来问说远距离要怎么维持。
分手吧。
我
一直就分手。没什么好聊的。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就这样，远距离要怎么维持呢？没有怎么维持，就分手吧。今天就聊到这边，
谢谢
大家。
马上找下一个，真的不要浪费时间。
不可以这样，都要不行不行不行，等一下先
回
来。好，远距离恋爱，你有谈过远距离恋爱？
哇，超多的，你确定吗？
我知道的可能就
算两个吧。对，两个，
两段。
对，
两段。好，远距离恋爱其实大概可以分，我觉得远距离恋爱大概可以分几种，就是一开始可能刚开始交往就远距离的，或者是交往没多久就远距离的，或者是交往很久之后突然变远距离的。还有什么？还会有什么？
就一直远距离，然后永远没有见面这样子，然后那个叫网恋。
好了，网恋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
好的，
那刚 前面提到就是这些远距离恋爱，你有经历过哪几种？
我觉得应该有算两种吧，一个是一开始就远距离，然后也有一。对，我那个应该算吧，一开始就远距离吧，因为毕竟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嘛，然后一开始就远距离。那因为那个也算是，可以讲吗？就是晕船嘛。对吧？
晕船。
对啊，因为我其实是去那个地方旅游嘛，然后就认识了这个人，然后然后就开始了我们的关系。那后来就因为我没办法久待在那个地方，那我后来回到我的城市，所以变成是算是一开始就远距离吧。对啊。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是远距离，然后一开始是远距离
算吧，因为一开始就其实因为我们虽然我那一阵子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去他那个城市实习嘛，可是就算我去他那个城市实习，就因为美国那个地方还是蛮大的，那从我住的地方到他住的地方至少开车也要一个半小时吧，所以
好远哦。
对啊，那后来等我实习结束，我回我的城市，我们之间也是就是飞机坐两个小时以上吧。对啊。
哦，你这样正应该算交往没多久就远距离，
对，因为对啊，这个算吧。然后还有一个啊，你还有一个就是交往很久了，后来远距离嘛，对啊，这个就是知道的那个，对，
这个对，这段还蛮蛮可以来聊的，
对
对啊，所以其实你谈过几次远距离啊？应该四五次。三四次，
这样算是这个算两次吧。然后现在这个有一小段远距离吧。后来其实对啊，就有一小段远距离啊，对啊，
其实你觉得远距离怎么样算远距离啊？就是分隔两地，然后一个月见不到一次这样子。
哦，我觉得一天见不到一次啊，不是，就是远距离
太夸张了。
没办法，高
我插播一下，九九是高需求情人。
哎，你确定这个高需求情人？这我觉得有人会误会哦。也是啦，那个需求也是蛮高的啦，也是可以这样说啦。
突然发现我好像不小心开了什么奇怪的话题。我说的是那个陪伴的需求，那其他的需求我没有想知道。
行吧。对啊。
好，那好，你谈过大概两三次远距离恋爱，那你的最远距离大概多远？
美国跟东南亚。对啊。
哦，
这算是
美国跟东南亚。
对。
那个时差多久啊？
时差应该15或16、16、7个小时吧，我忘记了。对啊，
其实你除了美国跟东南，你还有其他
就没有。跟现在这个也是那时候我在美国，他在大陆嘛，所以也是有时差嘛。对啊，所以对，就是有时差，
之前
蛮难克服的。
之前也有台湾跟英国，不是
啊？对啦，那个他那时候去念书的话，对，台湾跟英国，对，这也算。
那其实好，其实台湾跟英国这个距离跟这段距离跟美国跟东南亚这段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对对。
只是对，但其实比较奇妙的是，就是
对我们第一段撑过去了，第二段没撑过去。
对
对
对，这是一个等下后面可以来聊聊。那你远距离的时候是你怎么就是要怎么样度过这个远距离，就是可能时差要怎么克服啊。就是透过讲电话视讯，那像你讲你就是差到15个小时的时差，这样要怎么克服？你们就是白天跟晚上的差别。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人就是比较包容一点嘛，就是比较配合一点时间。然后因为反正我本来
应该两个人都要互相包容跟配合吧。
不会啊，因为一定对啦，都要啦，可能有人要起床
要以一个人的时差为主，要以一个人的作息为主，另外一个人配合，是这个意思？
也不能这样说啦，就看比方说你如果有一半他可能是特别晚睡的，那你们就调一个时差，可能是特别晚睡啊。如果有人特别早起，那就配合特别早起吧，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时差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这真的是远距离恋爱的一个，就是大家要各付出一点努力嘛。如果你连付出一点努力你都不愿意在这段感情的话，那可能这段感情就也没什么意义再维持下去了吧，我觉得。
可是那这样子就是你在远距离恋爱的过程当中你会就你们是会每天联络的吗？不，就是你就算可能讲个电话，就是不一定是要长时间，可能就是10分钟的电话这种，就是基本上是每天嘛。
对，就像你说的嘛，我是高需求嘛，对吧？所以我怎么样我都要逼着我要每天都要讲话，而且我每天都有很多话要说的，所以我不管。硬要打。
那这样会不会有好，你应该是不会有很累不想对话的时候，可是那你的时任女友会有就是很累不想就是不想讲话的时候吗？
蛮长的，就我觉得因为我但我不 care， 反正就是我讲就是啊，不是啊， 对，但我对的确，因为我觉得我喜欢的另外一半可能通常都是那种比较内敛的，然后他们可能话不是那么多，然后他们也不太会去讲自己发生什么事情或讲自己的感受或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一个很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那一种，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问出你今天，就可能我讲完我想讲的事情我爽了，那我就觉得那我一定要关心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可能就说就很烦
好烦哦，我的天哪，
不是、啊、
我用想的我就觉得很烦
对，然后就是你要他有时候通常他就会说啊，没什么啊，就今天就这样，可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不问出点什么的话，我就觉得不可能，你今天一定有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一定要问到底对
那你这样子问啊，那会为了这件事情吵架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就是我还是真的觉得，就是你如果就是不告诉另外一方，因为你知道远距离的话一定是两个人的生活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那你如果另外一方他可能不去讲说哎，我现在生活上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新的人物啊或什么，然后你就越来就越不想讲，因为就觉得啊，如果讲了这个人我还要解释这些事情给你听那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你还不如每一天都去问，在有一点点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先去问了，那这样他以后讲故事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麻烦。对啊，
哦，哎，你这个概念跟念书是一样的道理，
对，
一天念一点点，到后面就念起来
了，对，就是这样。可是你不念，你就后面你就是完全就不想念了，对，
真的耶，哎，好有道理哦，
是不是？
那我就是属于就是不想念的，不想念的那一种，难怪考试考不好。
没有，你不想念你就分手了。
哎，对啊，可是其实如果假设就是可能交往没多久之后远距离，或者是反正就如果突然变远距离的话，那肯定是会有一方应该是就是有一方是会有新的生活的，那这样子会担心吗？就会担心对方哎，你有新的生活会不会有新的生活圈，认识新的人什么什么的，要怎么样去建立这样子的信任跟安全感？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难欸，因为而且这一点也是看个性，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然后我觉得我会要一直去确认对方到底还喜不喜欢我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自己蛮有病的，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要一直的去沟通，然后有我觉得虽然讲这种话可能大家都也没办法做得到，至少自己都做不到，但是你真的要学习去信任对方，然后对啊，我觉得这真的很难，可是到最后我就觉得到最后我排解自己的想法是说啊，算了，反正这么远你也管不到，他如果真的做了什么事情真的要骗你，那
你也不知道，
对啊，那就算了，干脆不要想好了，可能对自己的心态上还好一点。对
哦，好像是哦。其实像你有刚刚提到就是你有一任女友是经历过两段远距离，一个是你在台湾，然后她去英国念书嘛。
对。
然后那段期间呢，她去就是她在英国开始了新生活。你是怎么去建立这个可能安全感的？是因为你们前面其实已经交往很久。然后有一定基础了吗？
我觉得有一定基础也是，然后他去英国就像我前面讲，就是我会一直问他说你今天干嘛，你认识了谁，你去玩了什么，你跟老师上课好不好玩对啊，我觉得再小的事情你都要去问他吧。那而且有时候其实在外面念书也还蛮辛苦的，一开始人生地不熟的，对啊，所以就还是要去讲。对。
那反过来你刚刚提到就是有一个是在美国，就是各自在两个城市的，那个是你们交往没多久就远距离。那这个东西在你们当初交往的时候一开始的信任与安全感有问题？
完全没
有，
有
存在吗？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信任也没有安全感，这件事就是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变成是 很容易吵架，
对，然后而且让彼此压力，就是让彼此压力很大，然后因为那时候他可能比较，就是我的这个另一半他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可能就比较闲一点吧，那那时候我功课比较忙，那他就会常常打电话给我，然后可能会就基本上很多时候就是他会一直打电话给我，然后一直要视讯，然后会问我说我跟谁吃饭啊干嘛的，那那个我会觉得有点过了，对，嗯，
这不就是你吗？你不是就是会一直在逼迫别人吗？
可是我逼迫别人我是有时间的，比方说我会一整天你结束了我会就是到我们聊天的那个时间我会问你说啊你今天做了什么，可是他可能比较不一样，他会就是比方说
随时随地，
对，我吃饭的当下可能也要告诉他说我今天是跟谁吃饭，那可能他因为他可能是也我觉得跟个性也有关系吧，他可能就也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那他就会想要知道说你真的是跟这个人吃饭吗，可能要拍张照之类的，就有点尴尬。那我就要偷拍我的同学，就是哎，对，我今天跟这个同学吃饭。对，
哎，那我其实哦，因为我以为就是你可能交往没还没有太久的话，
嗯，
就是可能才刚交往，所以有新鲜感，就还可以靠着对彼此强烈的喜欢去撑下去。
嗯，会啊会啊，就是诶因为其实远距离也是蛮辛苦的，就比方说中间是有很多交通嘛，那可能他要飞过来或我要飞过去，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当初啊，因为你可能那个刚开始那你就很喜欢对方，你会很想见到对方，所以就会把时间挤出来，然后你知道忍受中间的那个舟车劳顿，然后也要飞到对方的城市去看他，对啊，
嗯嗯嗯嗯，那这样你们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哪一段啊，那你们生活中的共同话题呢，如果没有在一起就是没有在同一个生活圈里，
嗯，
话题那些怎么就是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蛮困难的，然后我还可能也是个性的部分，我还是觉得我这个人是我一定会告诉我另外一半很多事情，就是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认识了谁，我今天学到什么东西我就是一个话很多的人我承认，所以我很喜欢我的对象可能不怎么喜欢讲话，所以对啊，嗯，
没关系，我可以理解总是要互补的，
对，总是要互补的，对
那他呢， 你就是分享你的生活吗，就是生活大小事，
对，
就是你跟另一半的话题，那对方呢，逼对方 分享他的生活大小事，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不是啊，因为你说嘛，就是然后两个人要有交集，就两个人可能是独立的个体，或者是两个人个性可能极度相反，或者是你们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觉得除了生活这种事情不然还能怎么样有交集，
嗯，
对啊，
就是可能如果你们两个都喜欢看球赛，
对，
或是都喜欢，
对，那
下厨
啊，对，但这个感觉不可能发生啊啊，你会下厨就好了，一个人会下厨就好了呀
你说的有道理
是不是
嗯，那这样那就是如果新的那会带你认识新的朋友吗，或是你会带他就让他去认识你的新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假设之前那个女朋友在英国，然后她在英国交了新的朋友，那她会让你跟这个新朋友互相认识吗，就透过视讯或者是什么方式之类的，
哦，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因为那个英国那个毕竟他还是直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直的他们
哦，
对，我是没有
牵扯到有没有出柜的问题，
对，我自己是没有差了，我所有的朋友应该就你应该也认识我所有的，哎，你应该认识我所有人吧，对啊，嗯，
没有，我认识你之前
哦，对
了，有一个七八任了，我没有认识你所有任，拜托，
这个就不谈了吧？
是你认识我的所有任，你误会了，是你认识我
的，
哦，对，不是我认识你的，
真的。到目前这个还算撑的蛮久的啊，是吗？
我会一直撑下去，闭嘴
好心
不是我会一直撑下去，不能用撑啦
现在是把心里话讲出来了吗原来是用撑的
不是我会努力不是努力 我会一起就是一起经营下去这样子。
哦、是你的另外一半要经营吧，是你的另外一半努力撑下去吧，努力忍受。
我们要彼此，我们要彼此互相扶持。
好好，嗯，
好，刚刚讲到牵涉到出柜问题嘛，那没有呢，就是你因为你有一任女友是就是是很没有已经出柜了吗？那他会带你去认识他的
哦，
他周遭的朋友，
他倒是会啦，对，就是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撇开撇开出柜，就是对方有没有跟他周遭的人出柜，
嗯，
就假设如果对方没有跟周遭的人出柜，他可能很难就是让你去认识他的朋友圈，但是如果有的话，其实你觉得就是那个有让你认识朋友的那一任女友，她做了这个动作之后，会让你就是稍稍就是比较能够更有安全感一点吗？你觉得？
我跟她的状况还是有点不一样啦，但是我觉得的确啦，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样是会好一点的。对啊，
哎、欸，那其实，刚提到就是在美国两个城市的，那个女朋友。你们后来分手跟距离是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啦，我觉得对啦，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关系，因为觉得还是毕竟个性不是那么适合。但如果是跟东南亚国家，就是这个交往，因为我们真的是交往很久才远距离嘛，毕竟我们交往了，从大学一直到出社会就是有七八年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分手的确也是因为距离，然后也是因为生活吧，因为毕竟我那时候去美国念书，因为他在英国念书，他念完了，他当下其实也没有想要留在当地工作，他是有想回来，他就是觉得念完书他是要回来台湾的。那我去美国念书那时候，其实我可能是有想留在美国工作或者是到其他国家去发展的，所以对他来说，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因为我们远距，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得到面，也因为就是不知道未来要用就是怎么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在一起，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确定性他就没有办法吧。对，
时间轴可能要理清一下，因为应该说就是当初大学毕业后你在台湾，然后女朋友去
英国
念书，
对，
然后念了多久啊？一年、两年、一年半，
差不多一年半吧，应该一年，
一年半，因为所以你们远距其实就维持了一年半，然后一年半他就回来台湾了嘛。
对，而且因为他中间其实也有回来啦，所以是好像也还好，就你会觉得他好像就远距离就两三个月那种感觉，他一个，对啊，
所以其实在这一段远距离，你们撑的就是可以能够维持住，是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他会回来，
对，
就是你们可以就是可能一起努力，为了这个时间就是一起努力走向这个时间点。
对，我觉得是这样。
后来你后来就回到台湾，然后但我过了多久之后你去美国工作？去美国念书，
应该他回来过了一两年，然后我去美国念书，然后后来他去东南亚的国家工作嘛。那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两个人都是在为一个，就是两个人都去了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就可能我念完书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留在美国工作，那他去了这个东南亚国家，他也不知道他是要留在当地发展还是有机会回来台湾，就我觉得那个不确定性会让那个远距离恋爱的时间没有一个你看不到一个终点吧，
感觉没有一个交集，太多未知数。
对，
你们出去多久之后分手？
哦，超快的，其实超快的。我想想看，我可能出去，我去个两三个月吧，两三个月他就跟我说他不行了。我那时候还蛮难过的。对，
超快。两三个月太快了吗？
我觉得那个当下我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干你去英国念书的时候我等你，然后结果你现在是怎样？对，那个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想的比我透彻的人吧，就是他后来很后来，就是我们已经分手好一阵子，他很后来才跟我说，其实他可能在 我要离开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可能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对，他已经有这个决定了，因为觉得可能看不到我们两个人的路要怎么走在一起，对，嗯，
其实这也牵涉到就是我上一集跟007聊到的就是关于分手这件事，就他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是一个巨变，就是他在心里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有跟你讨论，
对，
在他在有这个想法雏形的时候没有跟你讨论过，等到他的这个想法已经成型了，他已经自己 run 过一轮了之后你才知道，那真的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还蛮大的打击，
对，非常大的打击，因为觉得而且同样的在那个时候的生活可能就刚去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地方，然后其实生活并不是那么的顺利，然后你本来觉得啊这个人可能是你心中的支柱，然后他就这样就倒了，对
就消失了。哎，那好，那如果你现在想，就是假设是在你可能你出国之前，就你们各自离开台湾之前，你们已经有讨论过，就是你们这样子到底还能不能走下去？你觉得已经有这个前面，有这个前面的话，你觉得你在美国就是得知就真的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好过一点吗？你会比较
我
比较好一点吗？
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就是假设如果我现在如果你要我回想的话，我觉得如果在离开台湾之前我们就已经讲好说 OK 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吧，然后就各自祝福，我可能对可能我当下可能也是很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去美国的时候可能就想说干没事我再找一个新的就好了，就那个心态可能是可能那个心态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啦，对，
对啊，好啊，奉劝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在跟另一半你有想分手的念头的时候，
早点说，
就你可以，对，你可以就先跟另一半试着沟通，就如果是你们两个都在一个你们是在一个健康的关系前提之下啦，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这样子讨论的，就是理性讨论，就是让对方都有一个时间能够缓冲，
对
啊，不要这么突然，真的是吓死人了
对，没有，我还是觉得我真的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啊，就是有时候真的不只是就是感情上，然后有时候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就有些情况下你也就不得不分手，也不是可能也真的不是因为有了第三者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就是两个人的生活真的就不一样了，会对啊会很难维持，对啊，
诶，那你觉得就在你谈过这几段远距离恋爱，你觉得远距要维持，我们现在讲的是要维持要维持远距离恋爱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不要偷懒，然后不然我觉得就是真的要一直讲，就是你要告诉对方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你要打开心胸一点，就是要让因为你要让对方还是存在于你的生活，他可能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你的生活，那另外相对的你对另外一半我觉得也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你也要积极的参与他的生活，当然不是说要去监听他啊，或者是你知道监控他遥控他的干嘛，但我觉得至少还是要知道说诶他生活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对啊，
那这样你觉得你自己适合远距离恋爱吗？
我不适合啊，我不喜欢远距离恋爱，我非常的讨厌远距离恋爱。
哦，其实我有，
你有
远，我有一段时间
远距离吗？
我有一段时间觉得我自己是适合远距离恋爱的。
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非常热爱我的工作好吧我那时候就是工作我在设计公司上班，然后设计公司就是很超嘛，然后就很常加班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就如果要谈恋爱的话我可能就是要找一个也是很爱工作的，然后对，然后我们就是各做各的工作，偶尔就是问候这样子。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你的偶尔问候有多偶尔？
就可能一天就想讲就是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就是可以讲的，哎，哦，我到家了，晚安。
你不觉得这样很无趣吗？而且每天都说，哦，早安，哎，晚安，你吃饭了没，这样的对话很无趣。哎，
不是，就是还是可以有，就特别假设如果不用交代生活的细节，但是就是可能如果生活有什么稍微特别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那其他就不用了，就是什么今天晚餐吃什么这些就不用了。我那时候就是还是个工作狂的时候。
那现在是怎样？
是这样，
现在是薪水小偷吗？
我现在是不想努力了。我现在是觉得，哎，对，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自己适合远距离恋爱，然后那时候在可能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可能在跟别人 dating 的时候，那时候单身嘛，在跟别人 dating 的时候，都会都会观察对方是不是高需求宝宝，就是。都会观察一下对方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可能会需要照三餐问候，就是可能需要很黏腻的这种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想要找一个能够跟彼此的距离可以稍微远一点的。现在想想觉得我也是蛮荒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哎，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个距离，我觉得是因为你相处久了你会慢慢的抓到那个节奏，我觉得不一定是你可以把它筛选，就不是，那不是一个条件，我觉得。
对对，我后来也这样觉得，但就是那个当下我为什么就是条件会这样子想，我也觉得蛮奇怪，因为好像如果与其是这样，那我不如就干脆还是单身就好啦。我干嘛干嘛呢，就直接跟工作谈恋爱就好啦。
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你可能你当时 dating 的对象你可能没那么喜欢吧。
有也是有可能。
对
但后来哦，后来就遇到现任女友。
所以现在要讲好话是不是？
他刚回来在旁边，我现在想一下。对，那时候原本想要找一个就是远距离的对象，但是后来遇到他，然后那时候观察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没有远距离，就是还在台北，
就没有办法，你叫他搬远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要交往的话，你搬去台中或搬去台南，我喜欢远距离。
那时候就想说，好，没关系，不是远距离，那至少就是观察一下，就他可能不是一个高需求宝宝，所以后来才想说，好，那可以就是交往看看，但后来就同居了。就一切就是都在意料之外，对啊。但其实我之前
有远距离吗？
我大，对，我其实如果真要算起来，就我可能只有谈过一次远距离恋爱，是就是交往很久之后突然变远距离，就因为上大学嘛，
对，
就离开家乡，北漂。然后
好吧，台湾离台北是有多远你告诉我。
干嘛放出来，我哪里人啊。哎，现在桃园很敏感，你不要这样。好，桃园人加油，没问题的。我讲了，就从桃园到台北来读书，
对，
然后远距离恋爱很快就失败了。大概其实也还可以啦，我到大二上还大二下才分手。
诶，是你提的还是他提的？
我提的，因为我觉得远距离好像没有办法。啊，因为其实我们交往很久了，我们交往高中就在一起，交往三四五年，然后因为其实就可能上大学嘛，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上大一的时候还想说就是每个礼拜都可以回桃园见面什么的，然后但是可能大二之后
你就懒，
就是不是不止我懒，他也懒。
你干嘛
我还是有努力，就是尽量就每周回桃园，可是好像有点难，就是因为变成有点各过各，然后可能我回去 因为我回去就是回我家嘛，然后可能会要出来见面，但有的时候他也很懒，因为可能要工作，
对，
然后就是就变成周末就是还是各过各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
嗯，
我记得是大二的寒假，
嗯，
我那时候就是寒假就在桃园嘛，然后但我们都在桃园，可是其实我们还是没有见到面，
嗯，
后来就觉得那我回去了，结果都还没见到面，那干嘛？
嗯，对啊，
那干嘛谈这个恋爱？就有点太久没见面，然后觉得生活中好像他好像就是可有可无的感觉，
嗯，
所以交往到最后变成这样。
可是所以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因为你也不爱讲电话，你也不太就可能不跟对方讲一些事情吧，
嗯，
可能也因为这样就越来越远吧，是吗？
嗯，跟对方你说分享生活这种，
对，
嗯，好像不会分享的太细节，就是讲个大概，可是可能就是感觉可能久了就也淡了吧，
对，
而且那个对啊，那还年轻啦，还年轻也是一个，就是毕竟你跟这个人没有一个真的未来，因为未来还太远了，就是
对
你没有一个规划跟他的规划，所以后来就分手了。
嗯，
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好像自己没有办法谈远距离恋爱的，因为我可能以前就也是属于
高需求宝宝，
高，对，就也是属于一个很需要陪伴的人，可能 就是对我来说好像谈恋爱很重要，
嗯，
以前在学生的时候，
嗯，
对，但好像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有比较开始专注在自己身上，
嗯，对，这一点蛮重要的，
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吧，
对，这一点是蛮
专注在自己身
上，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因为就谈恋爱还是不能失去自己嘛，就是你还是
你应该很没有失去自己吧，你应该是很就是因为太乐于把自己分享给另一半，
对，
疯狂的分享
疯狂的分享，不管他要不要听，有没有就说，不管，我现在就是要讲
哎，欸，可是你这样讲对方不想听的时候怎么办？
不会啊，我觉得我交往的没有啦，的确啊，我是蛮常被信任的，因为我就说你可不可以闭嘴
哦，那对啊，那他欸，有没有过其实你可能真的你在跟你的远距离女友分享的时候他其实根本没在听，
他没在听没有关系，我讲的爽就好
什么意思
欸，想去哪里，不是啦，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交往的另外一半应该是还是能接受我讲很多事情的啦，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像我很活泼，我自己觉得我讲的事情都很有趣啊，我觉得我讲的很有趣，所以他应该听得很开心，他应该是听得很开心的，我不管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对啊，
欸，可是其实除了就是你除了谈远距离恋爱之外，你也会远距离暧昧吗？
是远距离啊，你要讲远距离撩妹吗？
远距离撩妹，对啊，你的现任女友，你们当时是处在一个
网恋
远距离远距离暧昧的情形，
对，也不是暧昧，就是远距离网恋。
你们一开始有见面吧？这样算网恋吗？
哦，对啊，我们是一开始见了一面，然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可是你们没见面，你们也没交往啊？
对啊，是没交往，因为这也交往也太奇怪了吧？我记得，反正就是我跟他见面以后，然后后来就都有联络嘛，就是一直传讯息，嗯，但是因为真的很难，因为哦，因为真的两个人话题其实也因为两个人的交集真的太少了，那
嗯，
我可能也是跟个性有关，就是我就很喜欢问问题，那你就勇于的去问问题，那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有一点意思，所以才会愿意回答问题的吧，就我可能会问他说不知道你要去了解，因为两个人聊天的过程就是去了解对方嘛，那如果对方真的对你没意思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人很烦的，是身家调查嘛，对啊，
嗯，
对啊，
嗯，所以你 维持远距离暧昧的热度，就是靠一直
一直跟他讲话。没有啊，没有，我觉得其实很难，因为当初我也没有觉得我们两个真的能够在一起。然后你也知道，也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都觉得我自己想多了。但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跟他聊天，我真的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也因为我很喜欢分享嘛，所以我跟他分享了我很多的事情。我这边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这样讲起来有点贱，但我觉得实际上是这样，就我可能都会先去跟人家分享很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当我讲了那么多的时候，我就很有理由就压迫就胁迫你说，哎，我都讲了我这么多事情，换你讲了吧。
你有碰过钉子吗？不想讲怎么办？
不想讲怎么办？那就哦，好吧，那算了，那我去洗澡了，我去洗澡了，不聊了，
就发洗澡卡。哎，可是其实你们刚开始就聊天，刚开始聊天应该是一个就是友好的，
对啊，完全
不是双方对。有一方任何一方对彼此有意思的吧，应该只是一个就是纯聊天。
对，对，真的是纯聊天，说真的是纯聊天，就是可能
就是怎么聊出一个远距离暧昧的，也是蛮厉害的。
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就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远距离恋爱聊到我们，因为我们是一年后才真的见到面嘛，那时候他来美国找我玩，然后其实我觉得一年了，其实我已经忘记，有点忘记说他长什么样子了。那我那时候也很紧张。
你们会视讯吗？你们在那个
啊？我们没有视讯
那一年，
我们在，
所以你们在那一年就是暧昧的阶段里面没有视讯，
也没有讲过电话，
就是
也没讲过，
也没有讲电话，就是文字，就这样，
就完全就是文字。然后而且其实中间也有断掉或者是怎么样，但就我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真的是完全就是靠文字就传讯息。然后就那个时候我会拍很无聊的东西，比方说我在路上看到了一只狗，或者是看到了一个比方说那时候我住的城市下雪了，我可能会拍一张照片给他，那他可能就会回我一张他可能拍了一张什么照，就是他也会回我一件事情，或告诉我他吃了什么东西，就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当你们两个人可能有那个默契，就是我们是那种可以分享很无聊事情的人的时候，好像就没有，就好像就可以继续这个对话，就可以继续了。
其实蛮浪漫的、
哦，是吗？有很浪漫吗？但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真的要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很紧张，因为我真的就我要去机场接他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说完蛋了，我就因为我真的不记得他的声音，然后我也不记得他的长相，然后我想说看万一见到面他声音就你好，或者是看或者是
有头
发那种压嗓，哇靠，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行不行啊。
可是好了，那真的感觉起来真的有点像网恋，就是你可能就只见过一面然后就开始聊天。
对，
那可是那你真的蛮像网恋的。
真的啊，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说看啊，我让万一就是见面了，我会不会很想说干，你还是，我还是想把你塞回手机，我们还是不要见面好了。我们要转去
那见面呢，见面之后呢，
见面
可以合理，
也没有，就见面的时候刚开始还是有点不现实，然后其实我们两个还一开始还是挺尴尬的。对啊，
不会，你们天天聊天不会就见面就有一个很熟悉的感觉吗？
有是有，可是就我觉得聊天，因为我们其实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有聊到我们过去各自的感情的事情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就我就说我忘记我们为什么会开始有这个话题，但我就说我要讲，就我讲一个故事然后换他一个故事。对，所以那时候可能今天晚上，因为那时候也是时差嘛，那可能今天晚上是我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给他，然后我就说那隔天你要跟我讲你的故事哦，所以我就让这个对话是继续的。但我的意思是说，就我们在那个网络上聊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事情，然后到现实的时候你就觉得有点尴尬，因为你怎么可能跟一个刚认识的人就讲说我以前跟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对啊，
哦，哎，可是那你们就他去美国找你玩吗？
对，
那你们是这趟旅行
对，
然后决定交往的吗？
对，哎，
对。
那时候其实也不是很确定，我也不是很确定
什么电影情节哦。
对，我也觉得蛮扯的，因为那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我也觉得很不切实际，因为就哎，你知道真的就是网恋，然后而且其实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真的从来没有，当然有暗示，但是绝对没有说破，就我没有说哦我喜欢你，你可不可以来找我或什么，我们两个人从来没讲过这件事情。嗯，然后真的是到开始出去玩了一两天以后才有一个机会，就是两个人都喝了一点点酒才就是才真的讲了说哦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对啊，嗯
嗯，诶，可是他是从上海去找你嘛，那旅行结束之后，
嗯，
你们就是交往了，然后但是你就在美国他就在上海这样。
对，又还是分开了一阵子，但是那时候还好，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也谈定了要来上海这边工作，所以那时候也是觉得 OK，
哦，
有一个期限的，所以是还好。对，
还没到那个地方就已经找到女朋友，我真的也是算你厉害，
有没有安排的很好？
真的是很会安排耶，
被拆穿，对啊，嗯，
好，那是好啊。那其实聊了这么多，
嗯，
你会想，想给我们刚开头这个促成这集主题的这个网友一个建议吗？要怎么维持远距离恋爱？
不要维持，
除了你前面提到的，不行啦。
因为我觉得维持没有，我觉得第一个还是你们两个人的未来生活到底有没有机会有交集，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如果就是你现在远距离是你们这辈子你也看不到远距离的终点，那真的就是早点结束。对啊，
嗯，
对啊，我
就是如果没有对未来没有共识的话，
对啊，就跟你一样啊，就是你看你跟你的，你的那一任也是因为两个人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就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假设你现在跟另外一半是远距离，那你们两个人可能都是在为了各自的工作而努力，然后为了两个人都有经济能力或者是有更有能力的时候可以到同一个城市工作或同一个地方工作的话，那我觉得那就是蛮好的一个目标，对吧？那如果两个人真的就努力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啊，就可能有一个人就是要在家里当可能我不知道，就反正就是你没有办法离开你那个地方的话，那可能真的就要再考虑考虑。嗯
嗯，所以其实对未来有没有共识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如果对未来已经有共识之后呢，那要怎么维持？
我觉得维持真的就像我讲的吧，至少不要偷懒，就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吧，就可能不用像我频率这么高，但是我觉得至少要至少
这有点太高
没有啊，至少要有一种方式让对方能够参与你的生活，或者是你有办法去参与对方的生活。对啊，
嗯，就是虽然是远距离，但还是要尽力去参与彼此的生活，
对，刷刷存在感之类的
那信任呢？信任感是很重要。
信任是建立在就是你知道出现在对，就是你习惯在对方的生活里面，然后信任啊，信任我真的觉得好难哦，因为信任真的就真的很难啊，我就觉得就算现在这样，你要我相信他也很难啊。
女朋友不在，可以乱讲话。
不是啊，就还是他其实因为他跟我这一点就很不一样，他是那种他就觉得他就是全然信任我，但我就觉得因为废话，我是金牛座的啊，当然我们这种就天生自带忠诚属性的人。
哎，你说这话也不是那么的绝对的话，还是有金牛座爱劈腿的渣吧？
乱讲，
乱得罪，
乱开炮。没有啊，就我觉得那没办法，就是那个个性不一样。但我有在认真的学习，要多多信任他，因为我其实不是不信任他，但是我就是会想到一些最坏的事情。 然后就觉得啊，那个想法就快要把我自己压死。然后他如果不接我电话的时候，就觉得啊，天哪，我简直要疯掉了。对啊，
天哪，我听了我也要疯掉。不接你电话，搞不好就真的没听到啊！你在那边
干，为什么不接电话？明就一直在玩手机，没有啦，就我现在也在改变我自己这一点，所以就就像你刚刚讲的吧，要专注在自己身上。就算你有女，不管是你有没有另外一半的情况下，你都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对，真的专注在自己身上很重要，所以就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跟彼此有一个对未来的共识，然后参与对方的生活圈，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对，
好吧，那就希望有回答到这位网友的问题，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远距离恋爱努力的
维持
朋友，对，努力维持的朋友能够就是顺利的度过远距离的过程。对啊，然后远距离暧昧，如果有人在远距离暧昧的话，我真的是觉得加油，可以成真的是蛮厉害的，不容易，
不容易，没有啦，缘分，缘分，缘分，欢迎讨论，欢迎讨论，欢迎交流
啊！如果有人有远距离暧昧相关的问题要请教九九的话，可以讯息我，我来代转达。好，那今天应该也聊得差不多了，
好，
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对，
好久哦，话越讲越多。好啦，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